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给大家讲几个普通的中国百姓明白大法真相后主动传播真相，以及真心念诵九字真言得到大法师父保护的故事。一次我去一个集市给同修送真相资料，同修说某某厂工人很多，大学生也多，资料少不够用，下次多带些。到了下一次集市，我在等着同修来拿资料的时候，过来了一名60岁左右的男人，他很精神，表情和善，说话总是笑眯眯的。他走到我面前说，我在某厂当门卫，谢谢你们送来的真相资料，我都看过，讲的都是大实话，教大家做好人，对社会对众生都好，对当前的社会百利而无一害，与世无争，做事先考虑别人，善心对待一切，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。我们厂领导都知道真相资料的事儿，也很赞同，就是资料太少了不够。他接着说道，我们厂里人多，每天下班都有人来门岗要酒瓶这些资料，有的看完了就送回来，别人接着看，这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知道这事儿的工人越来越多，有的来几次拿不着还不高兴，都很期待看到新的真相资料，请你们多送点儿。工人看完后，我再加班送到农村去，让世人都明真相得救度，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如果人人都来学法轮功，都明真相，那社会不就稳定了吗？道德也就回升了，和平共处，与人为善，互相尊敬，道德回升。你们看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人样吗？人人为敌，六亲不认，利益在先，为权力争斗，黑白正邪不分，这样的社会人人都感到后怕，这都是不信神佛的结果。同修们听他说得这么好，都很高兴。我看到他对大法有这样清晰的认识，就问他，你愿意学法吗？他高兴地说，当然愿意，我也当大法弟子主持正法。我说，下星期你还在这等着，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全都带来，今后咱们是一个师父一家人了。他笑着说，谢谢同修。 一次，我和同修到邻村讲真相，看到在村外散步的一个60多岁的男人，我对他说，给你一份真相资料看看吧。他说，法轮功真好。他说，以前他在家门里捡到过资料，上面有祛病健身的内容，他有腰椎间盘突出症，什么活也干不成，看了资料后就想着试试，于是在院里高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连喊了4声。自那天后，奇迹出现了，腰椎间盘突出症好了，他能干活了，到现在都2年多了。听他这样说，我真心的替他高兴，又给他做了3退。还有一次出去讲真相，看见2个中年妇女在地里整葱，我们就过去给他们讲大法真相。其中一个妇女说，你们又来了，以前你们就给我们讲过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有福报，我们起葱都是夜里带头灯干活，男人不在家自己干活很害怕，想起你们说的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一遍一遍的念，最后一点也不害怕了。后来我还告诉我们同村的乡亲，他和我一样也是男人不在家，夜里干活也怕得不行，他也念了，说是一点也不害怕了，你看看多神奇。一次我们在村西边看见有11个建筑工人在干活，就过去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其中8人做了3退。这时又过来一个人说，你们都得救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说，那你也退了，不就得救了？他大声喊道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别人听见也跟着喊了起来。一个推车的工人说，你们喊着，我推车都轻松很多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说说我们家的故事。这家的女主人30岁不到，每天以泪洗面，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。后来她奇迹般的康复了，连带她的全家人也频频遇到神奇事。我们来听听他们家的故事。我不到30岁就患上了乙肝、失眠、动脉硬化，严重时7天不吃不喝，为了治病钱也花光了，还欠了外债。后来到省城大医院去检查，大夫告诉我乙肝这种病世上没有治愈的药，我非常绝望。看着年幼的孩子，操劳的丈夫，我每天以泪洗面，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。到了1996年，也就是我41岁那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一个大法弟子给了我一本书，里边写有不少绝症病人疑难杂症，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后，一个个都奇迹般的康复了。我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，我也要修大法。通过学法练功，一段时间后，我身上的疾病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。我性格刚强，沾火就着，谁要惹着我，我都敢拿刀砍他，在家说一不二，家人邻居都怕我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我也明白了要按真善忍的要求做个好人。有一次，由于家里院子地势低，丈夫就买了一些土，准备把院子垫起来。他先把买来的土卸到大道上，然后拿着工具往院子里运土，但大道上还剩下一部分土，被过往的车给压硬实了， 丈夫就用锹想把土挖起来。这时邻居出来就不让了，硬说土是他家的，态度非常蛮横。丈夫就跟他争辩几句，说这是我自己买的土。邻居一听竟然要动手打人。我在屋里听到吵闹声，连忙出来了解情况后，就把丈夫拉到屋里。我对丈夫说，咱们都是练功人，不能跟他一般见识。他说是他的就给他好了。我修炼后，丈夫也跟着修大法。这时丈夫一听，平静了心态，一场矛盾就这样化解了。丈夫原本就性格内向，脾气好，是公认的好人，而我是个女汉子，如果要不修大法，我非跟邻居大干一场。丈夫修炼前身体也不好，高血压，左心室肥大，风湿症，动脉硬化。有一次丈夫骑自行车回家，突然感觉头晕，就急忙下车倚在路旁的一棵树下休息。后来丈夫勉强回到家，脸色很难看，我忙问怎么回事，他说心脏不舒服。之后省城专家来给丈夫检查也没治好，但丈夫修大法后所有的病都好了。在丈夫不到50岁那年，有一天丈夫骑摩托车上班，一辆面包车停在马路右边，突然间面包车向左转弯，一下子把丈夫撞飞了。当时丈夫和面包车都在路的南边，一下子给撞到路的北边去了，丈夫的摩托车被撞坏了，可丈夫仅仅只有手掌和腿擦伤。更幸运的是，当时路北没有车行驶，如果有的话，很可能就撞上丈夫了。面包车主把丈夫送回家，车主是小夫妻俩，他俩吓坏了，以为我们会讹他们。我和丈夫安慰他们说，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有大法师父保护我们，不会讹你们的，我们都是好人。他们一听一个劲儿的感谢，发自内心的说，我们今天是遇到你们了，如果是别人的话，把车卖了也不够赔偿的。我和丈夫就说，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。我和丈夫还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他们明白后也做了三退，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最后小两口高高兴兴地走了。我和丈夫修炼后，儿子和两个女儿虽然不修炼，但我跟老伴儿都告诉他们，做事要按大法真善人原则，做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。我儿子13、14岁那年，有一天邻居家的孩子小六骑了我家一个亲属孩子的自行车不给还，儿子就说了一句让他归还，结果小六拿起砖头就要打我儿子，我儿子一躲闪，结果把旁边一个孩子的眼眶打坏了。没想到小六的父亲却上我家把我儿子给打了。40多岁的大男人，人高马大的，我儿子又瘦又小，结果他把我儿子的腿都踢破皮了。邻居大叔看到后气坏了，说你太欺负人了。当时我没在家，我回来后邻居大叔就告诉我这件事。我对大叔说没事的。过后我对儿子说，你不能跟人家打仗啊，大法是怎么要求咱们的。儿子也很懂事，没有怪他们。本想这件事过去了，可谁想到第二天小六的母亲到我家说，因为我儿子他家小六才把人打坏的，又说他家如何困难，这医药费得两家一人一半。我听了心态很平静，想到自己是练功人就答应了。接着我跟他说了一些大法的真相，我也想让他修炼大法，可没想到他嗷的一声说，我可不练你那个功，你们都练傻了。那意思就是我练功后不争也不斗了，就是傻了。我一听就想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不能让他误会大法，对他不好啊。于是我说，我傻了，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，就你家人这么对我孩子，你家孩子把别人打坏了让我拿医药费，我不拿刀砍你才怪呢。我接着说，这事又不是我们的错，你既然这么说，那我不拿钱了。 他一听马上转变态度，急忙说，别介别介，我再不那么说了。过后我还是出了一半的医药费。这件事儿轰动不小，当时很多人都知道，他们都感叹地说，法轮功真是能改变人心呢。都说我要不是修炼法轮功，绝对不会这么做。事后小六的父亲对我的态度也大大的转变。几年后有一次，儿子去修车，站到了一个大翻斗车后边，翻斗车司机要挂前进档，没想到却错挂成倒档，一下子就把我儿子撞倒在地，儿子的整个脚被压进车轮下。这时司机由于紧张，又把车子往前开，把儿子的脚又给压了一次。儿子的脚肿了老高，司机连忙把儿子送进医院。途中儿子给我打电话，说自己的脚被车压了。我听后连忙说，你赶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大法师父救你。师父说，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你就想没事儿。孩子一听就说，妈，我知道。儿子到了医院后一检查，说骨头没伤，只是肌肉有些拉伤。儿子在医院只待了3天就出院了。回到家，我带着儿子学法，40多天后儿子就好了，一直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后遗症。几吨重的车2次压在人的脚上还没有骨折，而且40多天就恢复了，我们全家人都感到大法的神奇。后来我的大女儿生了小外孙女，但小外孙女出生后身体就不好，吃完奶就吐，出生大约半个月瘦得皮包骨。女儿丈夫和婆家人都重男轻女，不给拿钱上医院，没办法，我只好自己出钱带孩子上医院检查，发现孩子的胃先天性畸形，吃不了东西，但孩子太小，要2-3个月后才能动手术。可是孩子吃不了东西，2-3个月后那不得饿死了吗？这时大女儿还在坐月子，着急上火，没办法，只好和孩子回到娘家。我想只有大法师父能救小外孙女，于是我每天给孩子听大法师父讲法录音，有时候给孩子念转法轮。大约3-4个月后，孩子能进食了，也不吐了。半年后小外孙女就完全恢复正常了，大女儿这才抱着孩子回婆家。后来外孙女只要来我这儿，我就带着她每天背大法师父写的弘言论语。外孙女上初中时学习成绩中等，后来却顺利考上了省重点高中，现在她已经快大学毕业了，正准备考研呢。有一次别人给了大女儿一个连体的组合柜，中间用螺丝相连，柜子非常大，要搬动它得把螺丝卸下来，分体后才能搬上去。但有一组螺丝有点倾斜卡住了，两个工作人员拧了半天也拧不下来，累得满头是汗，也没办法，柜子放在那儿搬不上去。这时大女儿想起我跟她说过大法师父讲万物皆有灵，于是她对罗斯说，罗斯呀，我是知道法轮大法好的人，你还是跟我走吧，如果你落在别人手里，说不定就把你毁了，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自己努努力，我也帮帮你。说完后大女儿用工具试着拧了拧，没想到很轻松的就把螺丝拧下来了。大女儿人很瘦小，后来她居然一个人把柜子搬进了家里，这简直太神奇了。我和老伴修大法后，我们全家人都感受到大法的神奇超常。我的小女儿在一家私立学校当老师，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在教学当中她经常用大法的理念指导孩子们。每到逢年过节，孩子们回家都会买上水果，主动到大法师父法像前给大法师父拜年，我们全家人都受到大法的恩惠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我今年80岁了，修炼法轮大法已经30年了。修炼前我曾是名中学教师，修炼后的这些年里，我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，深深体会到了大法的殊胜与美好。现将近期我遇到的一件事讲出来与大家共享，以证实大法的超常和神奇。有一天，我遇到了我当地某大学退休教师刘美莹，化名美莹，看起来人显得精神。她看到我很高兴地说，某老师想跟您说件事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问什么事，她拉我坐在附近的椅子上，迫不及待地说，你上次让我遇事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当时想，真有那么灵吗？也没有当回事。最近我身体感觉不舒服，想起你给我说过的话，我就想试试看吧，也没有坏处。于是我就在心里静静的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反复的念。我是个较敏感的人，念了之后真是感觉身体轻松了，不那么难受了，头脑也清晰了。我突发奇想，既然这9个字这么灵，那么其他字加个好字是不是也那么灵呢？我想起中共协党政府的口号，再加个好字也是9个字。结果我一念，脑袋就像有个紧箍咒夹得紧紧的，非常难受。我赶快又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脑袋又轻松了，而且有种愉悦感。美莹问我是怎么回事，因为我是修炼人，所以我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而真善忍是宇宙的特性，具有无比强大的正能量。念诵者在真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时，就与整个宇宙的正能量接通了。长期诚心念诵这9个字，自然能增强正气和增加正念。相反，中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独裁暴政，他靠着谎言和暴力起家，又利用谎言和暴力来维持政权。中共奉行无神论，推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，战天斗地，并强行将这一切意识形态灌输给国人。因此中共的本质就是假恶斗。中共邪教的老祖宗马克思是撒旦教教徒，死后早已在地狱，因此崇拜中共或者亲近中共者必定会遭殃。我就告诉美莹，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正法，你念动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体内就获得宇宙正能量。当然这也跟念者的信的程度有关，半信半疑者效果就不好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，中共邪党才是真正的邪教，你念动他的口号你怎么会好呢？而且前几年搞唱红歌，有些人上台就晕倒，有些指挥也出现不适，有些人一唱脸上就长痘痘，不唱就好了。美莹明白了，她感慨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9个字真灵啊。现在中国人很多都出现疫苗后遗症，这都是中共不顾民众死活，强推劣质疫苗，谋取暴利所造成的恶果。有缘人不妨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相信定会出现奇迹的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不要与中共为伍。本节目是面向民众播放的时事评论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4日。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，从前一家农户的驴被偷走了，可有个人去拔那个拴驴的橛子，不料被主人抓住了，认定是他牵走了驴，让他赔偿。这个人有口难辩，只得赔了人家驴钱。只是偷个拴驴的橛子，损了财又丢尽人，这人有多倒霉。为了眼下一点蝇头小利，怀着侥幸心理去干坏事，济人之恶，替别人还债，冤不冤？在现实生活中，往往不乏这种人和事。有些人自认为聪明，很会算计，博得风光一时，可事实上总干蠢事，最终身败名裂。从古至今，所有来在这个世上的人，可以说都曾做过年龄最小的人，可有几个做过年龄最大的人呢？普通人谁能知道年龄最大的人的心态，他对事物和人生的认识呢？人老了，风风雨雨一生，经历的多了，对一些事物也就明白了。很多老人都会叮嘱后辈们，要积德行善，多做好事，少做坏事，别去害人，对家庭才有好处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人们常说，历史老人，把历史比作老人。历史告诉我们，无论是个人、家庭或国家，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法则、规律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尊天崇道，德、义、仁、礼、信等等。违背了这些，就会走向衰败、灭亡。特别是一个朝代或国家灭亡时，都会出现各种乱象、灾祸或战争，毁掉了众多人和众多的家庭。落叶哀兮，松柏依旧，岁寒七夕，竹梅烟愁。然而，智者可在危中谋生，善者可在绝境得救。历史也给人类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例子。商纣昏庸无道，亵渎神灵，残害忠良，淫乱腐化，滥杀无辜，背离于天，失信于民，最终走向了灭亡。当时有两个贤人，也是商纣的重臣。一个是纣王的亲戚姬子，另一个是纣王的兄长微子。二人看到纣王已无可救药，殷商600年基业必毁于其手。姬子怕殷商后裔被灭绝，建议微子顺天意而行，不要与纣王同流合污，赶快逃离朝歌。于是微子和另一个弟弟仲衍离开了商纣王，逃到了他乡。姬子不与纣王为伍，不助纣为虐，装作疯癫，混于奴隶。后来武王灭了商纣，感动于姬子和微子的品德，尊重敬待，保留了他们原有的官爵。如果姬子和微子死保纣王，为了利益与纣王捆绑在一起，终会难免灭顶之灾，而且还会断了商汤后裔，替纣王背锅偿还血债，岂不成了拔橛子的人吗？由于姬子和微子的聪明远见，商朝灭亡后，他们仍不失荣华富贵，更可喜的是还保住了一脉商汤后裔。候鸟识时令，贤臣识天象，君子识正邪，良善识真伪。看看今天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，已经俱全了历史上各个朝代灭亡时的一切乱象和灾祸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将要灭亡了，但也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共会灭亡，一再受他欺骗。 好像中国人离开中共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。智者是天意知福而往，蠢者是利益趋祸而奔。谁不知中共体制内早已腐败透顶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大小官员几乎无官不贪，无官不淫，官匪一家，警匪一家，祸国殃民，无恶不作。官不正己，民不树心，造成了社会道德全面崩溃，各种罪恶如洪水泛滥，人心败坏，人性堕落，招致天灾人祸接踵而来，人人面临危险。很多人认识到了中共是制造灾祸的万恶之源，他所宣扬的一切都是灾祸的起源，什么斗争哲学、无神论、向前看、性开放等等，把社会搞得伦理反常、黑白颠倒、善恶换位、坏人做大、好人受欺、无德无能的熊包官居高位、有德有才的贤者被踩地下，国家还有什么希望？中共这个西来魔鬼，70多年来对中国人的欺骗、暴政、杀戮，一直都是在迫害好人、破坏道德、摧毁人们对神佛的信仰，骗人们充当马列魔子魔孙，把好人变成坏人，再把坏人变成鬼。所有坚持听中共的话、跟中共走的人，能有几个真正的好人？看看今天的中国大陆，见死不救、幸灾乐祸、人遇危难不帮、老人倒地不扶的事比比皆是。一点烛光虽然不能照亮世界，但会让很多人在黑暗中看到光明，燃起希望。2021年冬天，笔者亲自经历了一件事。老人倒在路边，行人一个个从他身边过去，没人去管，怕被讹诈。这时，两个法轮功弟子路过此处，急忙把老人搀扶起来。见到此事的路人，不由得对他们投去了赞许的目光。好人！是啊，法轮功弟子都是好人，只要世界上还有好人存在，世界就有希望。一提到法轮功，有人可能会想到天安门自焚。是的，很多人被中共的这个谎言所骗。1989年6月4日，中共杀害了请愿学生，却向全世界宣布天安门广场没开一枪，没死一人，人们信以为实。后来真相大白，人们都知道了大学生惨遭杀害，而所谓的天安门自焚，也是中共花钱雇人冒充法轮功学员，为嫁祸法轮功，搞得一场漏洞百出的骗局。天安门广场每天游人熙熙攘攘，为什么自焚那天没有游人，只有警察和自焚者呢？天安门广场偌大的广场都是水泥地，为何自焚闹剧上演的那天一下子出来那么多灭火器？难道警察天天背着灭火器巡逻吗？自焚伪案还有更多的漏洞和破绽，能理性思考的人就能明察是非。法轮功至今已红传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是以真善忍的原则教导人们修心向善的佛家高德大法，能使人类道德迅速回升，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，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人类的希望。中共迫害法轮功，其实是魔鬼与佛法的较量，他自然会在迫害佛法中灭亡。现在的中共比商纣时期的邪恶败坏还要超过无数倍，所以天灭中共也是历史的必然和上天的惩罚。历史上留下的许多预言都预见到了中共灭亡时所带来的大灾难，会有数亿人死于中共的欺骗。天灭中共，改朝换代，圣贤当立， 3年的瘟疫正是天灭中共的过程，更大的灾难马上到来，所以还在与中共为伍、听信中共、跟他走的人都难逃厄运。希望人们擦亮慧眼，能退出中共，与其决裂，敬仰佛法，虔诚地求神佛保佑，定能躲过大难。最后的时刻，能牢记并诚心念动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九字佛法真言，亦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中共对中华民族和人类犯下的滔天大罪，最终都得偿还。为了利益，死保中共，与他捆绑在一起的人都得为其背锅，替他还债。中共牵走了驴，可别充当拔橛子的蠢夫，要学箕子和微子那样做审时度势的君子啊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《不要与中共为伍》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再次来到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今天我们接着聊聊婚姻之理和夫妇之义的下半部分。上文我们聊了婚礼为礼之本的来龙去脉和天作之合的真正含义，最后聊到明朝刘廷式、清代秦瞻元的正面事例。接下来我们从唐朝酷吏来俊臣、著名才子和诗人崔颢的负面旧事开始聊起。四，对婚姻的态度成为品行的良心秤。对待婚姻的态度成为衡量一个人品行的良心秤，几千年来恪守婚姻之礼，世代相传，从孩童起就目睹着周围人家一家一家的拜天地，耳濡目染，明白婚姻是一件人间大事，因此背弃姻缘成为人们不耻之事，陈世美忘恩负义，尽人皆知。一，来俊臣停妻再娶，惊动武则天。二十四史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唐朝武则天时，来俊臣是有名的酷吏，歪曲刑法，诬陷忠良，人都惧畏。大臣李昭德是有识之士，每在朝廷奏他们的枉法情状，来俊臣及其党羽只是耳旁风，仍旧如故。有一次，武则天要宰相们讨论来俊臣停妻再娶的事情，在武则天看来，这不是小事。停妻需出现妻出现象时，也就是无子、淫逸、不是公姑、口舌、盗窃、妒忌、恶疾七条，才可以休妻。无故休妻是很严重的悖德行为。李昭德对诸宰相说，往年来俊臣像贼一样强娶了太原王氏，已经大有辱国家，今日停妻再娶，莫不是又要来辱国吗？身为朝廷重臣，无故弃妻是失礼为节，来俊臣从此气焰不再嚣张。二，崔颢婚娶无度，众人远离。据《唐才子传》，唐开元天宝年间，崔颢少年得志，行旅放纵，嗜酒好赌，更关键的是好色无度，娶妻专挑美女，稍不妾即弃之。虽然他诗文水平不错，但名声一直不是太好。当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李邕 听说崔浩的失明之后，曾亲自邀请崔浩到家做客。谁知崔浩来后献诗一首，第一句就是十五驾王昌。李庸一听是淫词艳曲之风，大怒说小儿无礼，拂袖而去，再不与之交往。人们对婚娶无度之人都鄙夷远离。三，司马光重德重义，居处有法。重德重义之事从不放纵自己。宋朝司马光娶妻婚后十余年，夫人张氏没有生育，张氏很着急，司马光便宽慰他说，有子无子皆由命定，不是强求所得。张氏却一直想为其纳妾，司马光始终不同意。一次，张氏物色了一位年轻姑娘准备做妾，送她到书房来，司马光却丝毫未注意到姑娘临近身旁。姑娘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故意捧起一本书上前问道，请问大人，这是一本什么书？没料到司马光却庄重地拱一拱手答道，这是尚书。说完再不理会他，姑娘只得知难而退。后来张氏又为他选了一个姑娘做妾，自己借故外出，告诉他晚间到老爷书房去。姑娘端着茶水晚间来到老爷书房，司马光看见这位姑娘在他书房中出现，正色说道，夫人不在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速去。随即让他离去。宋史评价司马光，居处有法，动作有礼，是持节厚德之士。五，无产阶级文革后的中国婚姻。无产阶级泛指没有生产资料，靠出卖体力为生的人群。恩格斯对无产阶级的定义是现代雇佣工人。据称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，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，代表着没有私有财产、无产的社会形态。而古代的中国社会，掌握国家政权的是皇帝、贵族、士大夫，西方则是国王、贵族。这些人从小接受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所需的道德理念教育和技能教育，熟知历史和典籍，起到了无可取代的文化承传和道德教化作用。在几千年的时间里，婚姻和合在任何时代都是件大事，然而这种传统从近代开始崩坏。近代中国离婚第一人是徐志摩，他在1922年与发妻张幼仪通过法律程序离婚，理由是自己在与张幼仪的婚姻期间爱上了另一个女子，为了追求所谓的自由爱情而离婚。在徐志摩的催促和逼迫下，刚刚生下次子还在坐月子的张幼仪签字同意离婚。就连著名的刀妃革命，末代皇妃文秀与末代皇帝溥仪离婚，那也是在九年之后的1931年，理由是他再也承受不了溥仪对他的冷落和宫中的不自由。即便有了离婚先锋，传统仍深植在中国人的心中。在民国时期，中国人的离婚率依然很低，就是在已很开化的上海，据上海市社会局业务报告，1929年即每十万人中有 23.82 件离婚案，百分比为 0.024%，是2024年中国离婚率的104分之一。然而在中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离婚成了满足求生欲的常见政治手段。夫妻一方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积极，能存活下去，不惜以家庭、另一方的政治前途乃至生命为代价。 全社会、全民的参与斗争，夫妻之间互相揭发，甚至有的被揭发一方被指对毛某某不忠而被红卫兵迫害致死，或者有的因为日记中写了一句话成为反革命的罪证，多少家庭因此支离破碎，多少夫妻相互防范，婚姻中的恩与义荡然无存。一、物化婚姻。古代婚姻往往注重家庭责任，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选择。门当户对讲究的是文化认同，双方有相似的责任观念和行为方式，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的家庭背景、家教传统、家族荣誉、婚姻义务、生活习惯，从而在教育理念、财富传承等大小家庭事务方面都减少摩擦，增加和谐，家和万事兴。而现代社会，人们更加注重个人选择和情感匹配，对很多对传统无知、鄙视传统和历史的年轻人来说，家庭背景、社会地位、家族利益不再是联姻时衡量门当户对的重要指标。去掉了价值和文化传统，就只剩了物化的空壳。文革浩劫十年过去，中国人开始进入商品经济社会，一切向前看，彩礼越涨越高，男方向女方提亲时需5万、10万元，直至现在华北地区的20至30万元。婚姻去掉了核心价值，还说古人也都如此，帝王家更烂云云。其实哪朝哪代都不能简单下定义，透过中共灌输的红色观念看历史是看不到真相的。放眼全世界，只有在共产思想、社会主义概念盛行的人群中，才会如此黑化和否定自己的祖先。古老中华的5000年文明也好，年轻美国的强盛也好，是由哪些正面人物和事迹组成的呢？回避这些，就已经在抹杀文化，断绝传承了。二、离婚率惊人。物化的婚姻，一切以物质衡量，道德内涵被冲淡到异常淡薄。中共出现后，中国从官方到民间，传统价值很快都被颠覆了，家庭人伦观念也都被抛弃了。婚姻是人生的大事，然而在现代社会中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结婚随意，离婚随意，非婚同居和无所谓的试婚成为常态。2024年，中国人的离婚率官方宣布为 2.5%，而离结比，离婚登记数比结婚登记数则高达 57.5%至58.1%。 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为 610.6 万对，全年离婚登记数为 262.1 万对，这还不包括诉讼离婚的。如果加上诉讼离婚的，2024年全年离婚总数可能接近355万对。无论是 57% 还是 58%， 都创下离婚登记的历史新高。三、艾滋病泛滥。2025年据中国官方统计，中国感染性病人数70万人，性病已成为中国五大传染病之一。而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、性病控制中心流行病学室主任陈祥生估计，官方统计人数可能只占实际感染人数的1/10。陈祥生说，早在20世纪初，中国性病发病率便每年以 20% 至 30% 的速度增加，许多人患病后到私人医生或秘医那里看病，导致大部分性病疫情没有报告。在中国全科医学网页显示，2004至2018年中国艾滋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， 分别年均上升 22.7% 和 18.8%。 6. 神圣婚姻，对婚姻价值的认知颠覆直接造成社会道德的败坏，乱性所产生的巨大业力又导致相关恶性疾病的流传不治。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患者很可怜，很多名人显贵也以关心艾滋病人为自己的项目，又怎知这种疾病是魔鬼推动乱性而给人类带来的灾祸呢？中国大陆表面上车水马龙，高楼大厦林立，实际上道德滑落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，动辄离婚，受害的不仅是当事人的阴德，更对下一代中国人起到了很多人一生都无法消除的恶果。聊了这么多，再来看看西方牧师在教堂主持的婚礼，是否能品出更多的严肃与深意。牧师说，新郎全明，你是否愿意这个女人成为你的妻子，与你缔结神圣婚姻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他、照顾他、尊重他、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。新郎说：“我愿意。”牧师说：“新娘全明，你是否愿意这个男子成为你的丈夫，与他缔结神圣婚姻？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或任何其他理由，都爱他、照顾他、尊重他、接纳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。”新娘说：“我愿意。”这里插一句注释，神圣婚姻的含义是，当人们专注于尊敬上帝、神、上天，和同时为婚姻的另一方负责时，婚姻便成为神圣的结合。一个神圣的婚姻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和个人有益的努力下持续一生。得到了新娘新郎的承诺之后，牧师会对见证婚礼的父母亲友们说，你们是否都愿意为他们的结婚誓言作证？众人答：愿意。神父说：谁把新娘嫁给了新郎？新娘的父亲说：她自愿嫁给他，带着父母的祝福。新郎面对新娘拉起她的右手说：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，接受你成为我的妻子。从今日起，无论贫穷与富有，无论祸福贵贱、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你、珍惜你，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。他们放下手，然后新娘举起新郎的手说：我以上帝的名义郑重发誓，接受你成为我的丈夫。从今日起，无论贫穷与富有，无论祸福贵贱、疾病还是健康，都爱你、珍惜你，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。接着，新婚夫妇交替着给对方戴上婚戒，牧师宣布礼成。在理想的情况下，两枚婚戒从此不离无名指，两人在婚姻生活中相互了解、相互扶持、相互磨合，直到在兑现婚礼誓言的过程中走完各自的一生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又要跟您说再见了。关于婚姻之礼和夫妇之义，我们就聊完了。您对此有何感悟呢？好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时间我们再见。Thank you.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